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先祷告。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有了你的话，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主啊，我们在这个苦难充满苦难的世界里边，主啊，我们才不会迷失。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施恩。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求主特别恩待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主耶稣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主啊，来借着他讲出你真理之道。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大家都去过多伦多市中心。我想你去市中心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反应，就是说你去了以后，你说哇真美呀、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想可能会有的，但是呢，我想多数都不会的。但是因为我去过嘛，我以前在市中心也服侍了6年，我去市中心看都是破破烂烂，让我很失望，交通拥挤。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在空中俯瞰啊，这个词儿我以前总念错的，我念成俯瞰，最近我准备才发现叫俯瞰。从空中来看多伦多市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你心中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赞叹，你说真美。我本来预备了几张图片，可是因为今天主日学结束的晚，所以我图片也没有交给我们的音响同工哈。不过没关系的，你可以去想象，当你从空中你来看多伦多市中心的时候，你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你说真美。为什么呢？市中心还是市中心，为什么你从空中来看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叹呢？弟兄姊妹，因为你站的高度不一样了，因为你是从空中，因为你看的角度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借着这个话题要引导我们来如何的看待这个世界的苦难，你如何看待你经历的苦难。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苦难，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基督徒也一定会经历苦难。我们信主的人多么盼望说我一生无灾无病的，但是遗憾的是不可能的哈，每你都会经历苦难的。你现在没有经历，可能将来经历啊。但是有一些不信的人，当看见一些基督徒，特别是很爱主的基督徒经历患难的时候，也许他们心中有这样的困惑，也许他们心中有那样的疑问。你看看这个信耶稣的人，你看看这个人很爱主的人，他怎么也会经历患难呢？我想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困惑的，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哇，我这么爱主，我这样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我怎么今天也会经历如此的苦难呢？弟兄姊妹，其实有困惑是很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高度，调整我们的高度到耶稣的高度。当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视角，我们的视角要从耶稣的视角你来看你所经历的患难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就不一样了，你的感受会完全的不一样的。你不但会完全不一样，你可能会发出感恩和赞美的。哎呀，弟兄姊妹说，真的有这样的人吗？真的有这样的人呢？你想一想，圣经中的保罗是不是在监狱里边来赞美神呢？我们今年的圣诞赞美会，我提前有一点点的剧透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话剧哎。保罗在监狱里边赞美神啊、他在带到锁料来赞美神呢。不仅仅是保罗，你会说那保罗有几个保罗呢？但是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做到的。我们看见有一位作者，他安息之后的作者叫蔡淑娟姊妹。哇，他多少年在黑暗里边生活呀？你说那多痛苦哎！可是他就在那个几十年在黑暗中，他却发出感恩发出赞美。 哇，感谢主哎，多少的人要到那里边去看他，因着他在那里边感恩来赞美，多少的人受到激励呢？还有一位叫那个诗歌的作者，我们经常唱他的诗歌。这位姊妹的名字叫 Fanny Crosby， 大家可能熟悉哈。Fanny Crosby， 她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医生的错误哈，医生的食物，以至于造他一生都是失去了视觉，他是那个盲目，不是盲目哈，他就是看不见啊，成为了盲人啊。弟兄姊妹，他没有因此的抱怨，也使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有过的抱怨，但随着他生命的成长，他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感恩呢和赞美呢。他一生写了多少首的赞美诗啊？8000多首啊！我昨天去查，有的人说有9000多首，也有的人说5500首都没关系。总之，他写了上千首的赞美的诗歌啊！多少的赞美的诗歌，今天我们都朗朗上口的，我们都爱不释手的啊！弟兄姊妹，我不能一一的数点，我可以说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众圣徒，他们在苦难之中，他们发出来的不是埋怨，他们就是来赞美和感恩，因为他们的视角变了，因为他们站的高度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约翰福音11章1到16节，那我们就站在主的高度，我们从主的眼视角，我们来看这位拉撒路他所经历的苦难。好，感谢神哈！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你就可以去看见拉撒路这个人是不一般的人呢。拉撒路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被耶稣所爱的人哈。在3节那里边说啊，3节是他的两位姐姐来差人来对到耶稣那里去，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感谢主，我常常喜欢用这句话来祷告。我们祷告主啊，你所爱的某某某病了。哦，感谢主哈！不但如此，在第五节那里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哦，感谢主！你看这两节经文出现了两个字，哎，都是爱。爱呀，但是中文的爱是一个字，可是在那个希腊文很有意思，神真的奇妙，使用希腊文写新约圣经哈。这个希腊文中这两个爱却是不同的字哎。第三节中那个爱，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个爱是朋友之爱，是朋友之爱。你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却有这种爱的关系，你就可以感觉两个陌生的人曾有这种朋友之爱、友谊之爱，你可以感觉到那种爱是什么呀？那种爱是有热度的，那种爱是很火热的，那种爱是有感情的。主耶稣就是用这种爱来爱拉撒路。不但如此，第五节里边那个爱是神圣之爱呀，神圣之爱啊，神圣之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圣之爱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牺牲的爱，就是没有回报的爱。神圣的爱还是不会改变的爱耶，让我们看见这个拉撒路实在是有福气耶。他不仅仅享受主耶稣给他的那个朋友之爱，那个有感觉，那种感情，那种火热的，很真挚的哈啊！主耶稣也用这种不会改变的爱，无条件的爱来去爱他。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看见这位拉撒路，你一定会说，哇，拉撒路实在是有福。弟兄姊妹，主耶稣也用这样的来爱我们，我们是有福气的人。为什么我们今天喜乐？为什么你会感恩呢？因为主耶稣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仅仅是爱他们，从圣经里面你去看， 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姐弟三人，他们也爱耶稣哎，所以爱是双向的，爱不是单向的。这三姐弟他们也爱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那也和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你看人那里边，马大迎接耶稣哎，他们打开家门招待耶稣，他们招待的不仅仅是耶稣，他们招待耶稣一定也要。要招待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个个是男子汉呢。所以你想一想，招待面子面意味着什么呢？招待意味着你要端茶倒水呀，招待你要预备吃的呀，招待有很多别的方面呢，所以要有很多的付出的。但是我们看见玛利大、玛利亚他们一家人，不仅仅是一次的招待耶稣，他们可能是多次的招待耶稣。你想一想，圣经里边啊，主耶稣在受难周白天在耶路撒冷圣城，晚上他就离开这个城，出城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去呢？到伯大尼耶。伯大尼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马大、玛利亚所住的村庄，因为圣经记载两个伯大尼，约旦河东派一个伯大尼啊，主耶稣就现在就在约旦河东那个伯大尼。但是这个伯大尼是在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伯大尼耶，主耶稣晚上到那里去住宿哎，他住在谁的家里边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呢，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呢，他一定是住在爱他的人家里边呢。爱他的是谁呢？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当然你会说，不对呀，还有一个家，那个家是曾经患大麻风的被主医治的西门的家，当然也有可能了。但是我想很多机会可能是住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边。感谢主，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主耶稣爱他们，他们也爱主耶稣。但是圣经很真实的告诉我们，拉撒路这样一个爱主又被主爱的人病了，可能病得不是很轻的。因为什么呢？从圣经里看见他很快就死了。周围的人可能会很惊讶，甚至很困惑地问，哇，这个拉撒路他不是爱耶稣吗？他不也是耶稣爱的人吗？他怎么能够生病呢？哦，其实有这样的问这个困惑，这样的疑问是很正常的事情哈。那马大、玛利亚这个两位姐姐是否有困惑、有抱怨，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两位姐姐差人到耶稣那里去，告诉耶稣，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差人到耶稣那里去，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弟兄姊妹，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可是马大、玛利亚对耶稣只有一句话，你不是觉得奇怪吗？是不是应该多说一些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很详细的去讲？但是马大、玛利亚只对主说一句话，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吗？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关系太亲密了，太亲密了。我们在生活中，你有没有体会，当你和一个人关系太亲密的时候，你需要的不是很多的话，一句话就够了。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话，一个点头就够了。有的时候是一个四眼相对就够了。马大、玛利亚他和主的关系太亲密了，他们知道不必要多说，一句话就够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如果再多说， 就显出有问题了。那弟兄姊妹，我真盼望今天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不是也如此的亲密，是不是也如此的亲密。我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和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和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你真的有福了，你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的。即使你经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因为和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你的人生就是不一样的。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表现的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和主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一句话就够了。那主耶稣有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呢？他们对主说话，那是祷告哎。那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有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呢？当然回应了，当然的回应了。你看圣经里边，主耶稣回应他们的祷告，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即时的回应，主耶稣马上就回应他们的祷告哎。第二呢，是迟到的回应。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讲。我们看这个即刻的回应，主耶稣给送信的人，让送信的人带回给马大、玛利亚的是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相信这个报信的人，他一定是把主耶稣的话带给马大、玛利亚。但是很遗憾的是，当他把把主耶稣的话带给玛利亚的时候，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不仅仅是死了，你去算算时间，应该是有两天了。你看见马大、玛利亚，他们一面看到的是现实，他们心爱的弟弟已经死了，一面呢是主的话，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这个时候，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推测一下，这个马大、玛利亚虽然他们爱耶稣，但是这个残酷的现实以至于让他们把主的话没有真正的放在心里边。今天不也是一样吗？我们都有主的话，是不是啊？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面对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主的话放在一边了。我们读圣经是读，但是呢，遇见环境的时候，主的话就放在一边了。我们相信，我们推测马大、玛利亚是这样。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推测呢？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把主的话放在心里边的话，特别是玛利亚这么喜欢坐在主前听他话的人，如果他把主的话放在心里边的话，我相信他不会因着拉撒路死了他哭得很惨呢。在11章后边你去看玛利亚怎么样哭，那个哭可不是一般的哭哎，那个哭是惊天动地的哭，太痛苦了。你想一想，如果马大把主耶稣的话放在心里边的话，他也不至于当主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从拉撒路这个坟墓门口把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说什么呢？马大说，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他已经臭了。他的意思是在拦阻耶稣哎。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习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边，主的话放在心里边，你实在是有福了。因为主的话就是宝贝，你得着了主的话就得着了宝贝。那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主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意思。这个不至于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至于死，他主耶稣没有说他不会死，但是不至于死，他告诉我们拉撒路的结局，他的结局不是死亡，他结局不是死亡。拉撒路确实是经历了死亡，但是你知道他结局不是死亡。就好像我们去旅游，你可能会经过，我们这次短宣经过那个维也纳，但是我们没有停留在维也纳，那个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是波尔诺，所以维也纳只是我们中间的一站。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的告诉他，就是说他的终点不是死亡，虽然他可能要经过死亡，他经过被埋葬，但是他的终点不是死亡。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要复活的，他会复活的。我想下一次讲到我会讲马大，他说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要复活，但是主耶稣弟子他现在要复活的。第二，我们来看主耶稣说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这里边主耶稣来告诉这两位姐妹，也告诉周围的人，拉撒路的死亡，拉撒路的苦难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哇，这位拉撒路他的苦难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他的神圣目的是什么呢？为神的荣耀。哎，弟兄姊妹，拉撒路的苦难，神赋予他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要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拉撒路经历这么大的苦难，是主耶稣允许他经历的，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是生命的主，他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他所爱的拉撒路，让拉撒路经过这个苦难以后，让拉撒路经过死亡，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会说哇，那是神的荣耀。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那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事，那就显出那是神的荣耀。哎，今天我们受苦，我也不是觉得委屈冤枉，就我们家被盗了，师母说不要再讲被盗的事情，可能以后我会常常讲。哎，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个是什么糟糕的事，哎，见不得人的事，哎，神借着这些事要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哈。那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就接下来的第十二章的里边，那里记载说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来见腓力，他们要说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个位腓力他有一位好朋友，也是同工的伙伴，就是安德烈啊。腓力他不从来不是自己的，他有伙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神你要有同工，如果没有同工自己单打独斗，但是腓力不是这样，是的，腓力有同工，保罗也有同工，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有同工。那腓力他就去找安德烈，然后他和安德烈一起去告诉耶稣。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哦，感谢主。那在十二章的在前面记载是主耶稣骑驴进圣城，人们手拿棕树枝啊去欢迎去迎接耶稣，哎，他们手拿棕树枝，他们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个时候门徒们明白吗？他们一头露水啊，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什么时候明白了呢？圣经告诉我们，等耶稣得荣耀以后，这些门徒们才想起，原来这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预言。九章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那是为指着耶稣写的。这个在这里我不多讲，在这里我们特别看的是，等耶稣得了荣耀以后，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所以呢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就是指的主耶稣被杀，他复活，成就天父救赎的大恩典。弟兄姊妹，在第十一章的末后，我们来看那些祭司长啊和法利赛人，他们就遭拒公会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一直要杀耶稣，你从圣经这刚开始你就看见他们要想除掉耶稣，他们一直想杀耶稣，但是呢现在借着拉撒路死里复活，他们开始具体的开始动手了，具体的开始商量了，这个杀耶稣已经放在他们一层的最前面了。为什么？因为有许多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主耶稣知不知道要临到他的死亡呢？他有没有看见那些杀气腾腾的那些人呢？他看见了，但是他有的不是惧怕，他看那个死亡是什么呀？他看是荣耀，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世上有苦难，我们也有苦难。你知道世上的人经历苦难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往最坏处去着想，但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往最坏处着想啊，我们不是往最坏的地方去着想，我们会往什么方向来去看呢？荣耀。你要想这是荣耀，你要把苦难和荣耀联系起来，因为主耶稣他要借着我们的苦难来荣耀神。今天有一些不信的人，他可能因为从基督徒生命中，特别是在患难中而表现出来的平安喜乐，他们而相信神，他们看见了原来这个人所信的耶稣真的是真神，真的是独一的神，真的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神，他看见了他就信了。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在监狱里边，他带领许多的罗马兵丁信耶稣，哎，保罗在腓立比说御营全军，哇，那些人本来是看守保罗的，可是因着保罗在那个监狱里边，这些看守保罗的人就蒙福了，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犯人可不是一般的犯人，这个犯人在监狱里边带到锁镣，可是他却那样的去高举他的耶稣，他在锁镣带在那个监狱里边，他却是有那样的平安和喜乐，在世上的人没有信，即使没有患难也没有平安喜乐，但是这个人他在患难之中，他却有平安有喜乐，以至于他们都归向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患难中，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你说 没有能力，那你就向神来求能力，来向神发出感恩。因为不但拉撒路的患难是为了神的荣耀，今天神宝血买赎回来的众儿女，他也要借着我们的患难来让他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的。感谢主哈，这是主耶稣他即刻的回应，即刻的回应就是一句话。今天你知道，如果知道神的话是最宝贵的话，那你有神的话也就够了，也就满足了。好，感谢主啊！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以前我的女儿在考那个考研究生的时候，她第一年没考上，然后考第二年，第二年的时候到她是考那个 occupational therapist 的，这样的职业治疗师这样研究生哈。第二年到六月份发榜的时候，我说女儿有没有啊？她说没有。七月份的时候，女儿有没有什么通知？她说没有，还没有。到八月一号就有没有通知？还没有啊，马上就开学了，还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平安。为什么有平安呢？因为神有一句话告诉我，对我说，说 delay is not denial。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delay。迟到不是拒绝的，所以我用这句话来安慰师母。神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什么？是 delay 不是 denial。可能师母半信半疑哈，大家知道我总用神的话跟他说，他可能不一定很相信。但是那年正好我们带领我们北堂的那个退休，不是退休会，我们去露营哈。然后我们在那露营的时候，我女儿给我来电话，那是八月四号还是八月二号，我记不清楚了。她说：“爸爸，我得到通知了。”我说：“真的？”我说：“这么晚了，怎么得到了？”然后他就问人家，他说：“为什么so late？”人家告诉说有一个人 quit 了。有一个人 quit 了，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得着了神的话，你就得着了宝贝。神做事是你想不到的，在人看来没有指望了，但是神说了，神说 delay is not denial。那个人为什么quit的不知道，但他quit了。我女儿在 waiting list 上面，所以就给他了。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马大玛利亚，他们何等的有福气，主耶稣把最宝贵的他的话语赐给他们。那我们看主耶稣还有第二个回应，在人看来是迟到的回应。为什么说是迟到的回应呢？因为马大玛利亚他们期待的是主耶稣听到信息以后马上就去到他们那里去，但是主耶稣却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你看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很怪怪的事情。圣经明明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弟弟拉撒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却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弟兄姊妹，你听起来这个觉得讲不过去吗？太不合常理了吗？不合人的那种逻辑的。你说人的逻辑是你听到以后你马上就要行动，马上就要去。但是主耶稣他做事不是按照人的时间表啊，特别注意，主耶稣做事不是按照人所定的时间表，主耶稣做事他是按照神的时间表，他是按照天父给他定的时间表。其实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啊，这个时候常常的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边，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什么呢？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主耶稣讲到说他的时候。那第七章第六节那里边，主耶稣对他的弟弟们说，他们弟弟说一些那些风凉话，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 那16:32，这也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看哪，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姊妹，遵从神的时间表会让人去失望的。主耶稣按照神的时间表去侍奉，人会失望。马大、玛利亚，我想我们不敢论断，但是我们推测好像是很失望的。因为在后边的经文，他们见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一样的话，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弟兄姊妹，主耶稣他是永远是把天父的放在人的前面，他永远是把天父放在人的前面。那今天我们真的是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你要学习，这是个铁的定律啊，不能改变的。永远神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不是说我们不爱人，但是你知道，你永远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人是第二位的。这是我们特别要牢记在心里边的神圣的原则，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圣的属灵定律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式的，你在家里边也是这样式的。不要把孩子放在神的前面，孩子不能在神的前面哦，神是在第一位的哦，家人都第二位的哦。我们家以前我常玩一个游戏，后来师母他说不要玩这个游戏了。我常常问我的儿子：“儿子，你最爱谁？”他说：“我爱。”有时候我说不对，最爱耶稣，最爱耶稣。这不是游戏，姊妹，你要知道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因为唯有他爱你。无论我们多么糟糕，他对你的爱永不改变的，因为他用神圣的爱来爱你，他爱你就爱到底的。主耶稣他也到伯大尼去了，他是什么时候去呢？2天以后去的。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去呢？我们看看第14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14节。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往他那里去吧。”哇，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什么感受？主耶稣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哎呀，人家死了你还欢喜啊？这好像听起来有点很难接受哈。哇，今天我们不敢对人来说的。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去世，你说我很欢喜，不能说啊，对不对呀？啊，感谢主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边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这里的关键词，这关键的6个字是“好叫你们相信”。主耶稣之所以等到拉撒路死了，而且是一个词叫“死透了”。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相信呢，如果死了一天，那个灵魂还在附近，可能还会回来的。犹太人有这种他们相信呢。如果2天也没问题，灵魂还没走远，3天可能灵魂还没走远，但是4天就不行了，4天那就臭了哈，那灵魂就走了，那不可能再活过来的，就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所以主耶稣他知道这些人他们心里所相信的，所以主耶稣要等到拉撒路不但死还要死透了，让人他们所有的那一点点的盼望完全的没有了。主耶稣这个时候来了，在人最没有指望的时候，绝望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这个时候来，就是要造就门徒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这个 教会的工作，这个传福音，这个交给谁呢？是门徒们来去做呀。如果门徒们他们的信心没有得到造就，合乎主的心意，他们怎么能够承担主给他们这个大使命？所以主耶稣要造就门徒们的信心，早去了不会不能造就门徒们的信心，两天以后去，那才是造就门徒信心的最佳的时机。所以啊，造就门徒的信心可以说是拉撒路受苦的第二个神圣使命。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边就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分四批来呼召门徒，哎，有四批哈。那如果你参加约翰福音的主日学班，你就我记得杨行姊妹以前花很多时间跟我们讲，大家都会有印象。主耶稣分四批来呼召门徒，那这些门徒蒙召的时候，他们都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都有这样的相信。但是你要仔细的看的话，他们虽然相信，但是他们的信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啊，民族主义色彩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在这个世上，在今生来复兴以色列国。甚至啊，在主耶稣升天以前，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升天之前啊，那个时候是多宝贵的时间，他们应该问主很多宝贵属灵的话语哈。可是他们在这时问的耶稣却是什么呢？是什么呀？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可见他们这个是在他们的骨子里边的。所以说他们的那种信是信，你不能否认他们不信，但是他们的信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那从本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从两方面来看，他们这样的信导致的一些后果。第一，他们虽然信，但是他们的信带来的不是顺服，而是缺乏顺服。就从我们的经文里看，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就从你看七节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七节到八节，七八两节哈。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这是主耶稣的话。然后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哎，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啊？门徒的意思，言外之意，主啊，不要去了，你还去吗？意思说你不要去了。这个门徒们他们知道犹太人一直是想要拿石头来砸耶稣的。其实在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边，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些犹太人怎么样拿石头要砸耶稣啊。所以有一天我就和师母分享，我说这犹太人虽然是很虔诚，可是也很可怕，他们的兜里可能总带着石头，他拿石头不是砸自己，要砸谁呀？可能就是要砸周围的人。不但这一次，在第十节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些人听了以后又要拿石头来砸耶稣。哎，这些门徒把这些都牢记在心里边，也就是说他们看环境，他们太看环境了，以至于主耶稣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他们不是说好啊主啊我们现在就去吧，而是说你要记得他们以前打你哦，意思是在拦主耶稣。他们本来应该顺服耶稣，可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成为耶稣的拦阻。哎，不但这里边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啊，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什么呢？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就必好了，就必，意思说他恢复健康了。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用去了， 就是门徒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要拦主耶稣。我们知道十三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这句话是指着拉撒路死说的，但是这些门徒们确实是灵里很迟钝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或者说他们误解耶稣的话。当你不明白耶稣的话，你误解耶稣的话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就不是顺服，而是成为主的话的拦阻。这也对我们也是个提醒，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好好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当你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满足神的心意。如果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成为神话语的拦阻。我就这一段时间有一听到有一位弟兄说，哎，圣经里说了，我刚刚读圣经，圣经里说 你要顺服我。哇，因为我是头。圣经里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哎，你不明白这个头的意思的时候，你就成为神话语的拦阻。我们知道丈夫是妻子的头，是表示你要带做属灵的头，要把妻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而圣经中头的意思要做仆人的意思，哎，哇，做头要做仆人的，对不对呀？主耶稣用他自己的例子给门徒来洗脚，哎，主耶稣说，你们我贵为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做头你要好好的来侍奉主，要做仆人，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你误解神的话，你行出来的就是神话语的拦阻。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虽然信，但是他们却缺乏顺服，没有主所要的那样的顺服。第二呢，他们虽然信，但是顺服不是灵里边的顺服，而是血气的顺服。你看看第十六节说，这位多马，哦，多马，我们一想起来多马就是多疑的多马，但是这里边好像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多马说什么呢？多马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个多马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虽然那个地方很危险，虽然那个地方犹太人用石头砸耶稣，他砸耶稣也会砸他们呢，但是多马说，我们就豁出去了吧，死就死吧。这种勇敢是什么样的勇敢呢？是血气的勇敢，是没有明白神的话语的勇敢。因为主耶稣在第九节里那边明明的告诉他们，今天你去耶路撒冷，是你去那个伯大尼，那是犹太地，你去那里边，那是行天父的旨意，你就不会跌倒的。我们来看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有的时候我想，黑夜走路也不一定跌倒啊，那是世上的事情啊。但是主耶稣用这个来讲灵里边的啊，所以今天在这里边这个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神的话，神的旨意。今天如果你有神的旨意，神让你去，那你就去，虽然很危险，但是却是安全，因为是神让你去的。那你看见这些这个马大多马，他没有听懂呢。虽然他表面上是显出了这样的顺服为主，好像彼得一样，主啊，我们愿意为你死啊，那种血气哈。结果彼得怎么样呢？鸡叫两遍一先就不认耶稣三次。这些血气的顺服是不是神所要的？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主耶稣所要的顺服是什么样的顺服呢？是你明白他的旨意而有的那样的顺服。其实人要能有这样的顺服，他一个关键是他必须对主有完全的信，或者是一个正确的信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措辞，就是你要以对主耶稣要有合乎他心意的那样的信心。所以主耶稣也知道跟随他的人是什么样子， 他也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常常是跟一跟，停一停，甚至退后，没有是这样似的。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主耶稣知道众万人的心。所以第二章啊，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那里边啊，那个第二章水变酒那个神迹啊，就圣经里说就显出他的荣耀，门徒就信了。原来主耶稣借着这个水变酒，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祝福他的门徒们，来建造他们门徒们的信心的。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原来不是信吗？信是原来信，但是借着水变酒让他们对主耶稣有更深入的信。通过水变酒，他们看见他们所跟随的这位是创造的主位。感谢主哈，他的创造何等奇妙，他让那些平淡的水变成了好酒。那对门徒的信心是一个祝福。那在第十一章，主耶稣要拉撒路死里复活，再一次来祝福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的信心。那信耶稣是生命的主，主耶稣一句话，拉撒路出来，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你知道，已经腐烂发臭的拉撒路，他就从坟墓里出来。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感谢主啊。所以主耶稣他给门徒们机会，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建造。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欢喜呢？主耶稣看见了这是一个太好的祝福他门徒们的信心的机会。主耶稣看见这个机会他就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欢喜，而是看见这是一个祝福他门徒们的机会，他就欢喜。不仅仅门徒啊门的信心借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的信心得到造就了。其实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三姐弟的信心也得到造就。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边有人可能就是西门，非这个西门啊，大麻风的西门，他给耶稣摆设筵席，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都在那里边出现了。马大在做什么呢？马大在那里伺候啊，他就喜欢伺候人，他就喜欢做这些具体的事情。神给他有这样的恩赐，你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边，你看这位马大抱怨呢、啊，他抱怨，可是这一次的侍候啊，那个侍奉啊，他的工作量更大了，因为坐席的人更多了。但是好像你没有看见有任何一个抱怨的字眼从马大口里流出来，我相信。信他脸上充满了喜乐。你看见拉撒路也在那里，拉撒路在那里坐席。拉撒路他不是贪吃的人，就说哇，摆设宴席我好好吃一顿的哈。我相信拉撒路在那里边坐席，他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的生命是耶稣给他的啊。他原来的腐烂发臭了，但是耶稣让他出来，他就出来了。所以他不再为自己活，他要为那位爱他的主而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感谢主啊，我们活着就是耶稣荣耀的见证。所以许多人因为拉撒路的见证，他们就信了耶稣。玛利亚呢？玛利亚在那里边，他把他最珍贵的香膏，那是对一个女孩子最珍贵的，他拿来打碎玉瓶，膏在耶稣的身上，又用头发擦干。主耶稣说这是为他安葬用的。 玛利亚的奉献深深地印在了使徒约翰的心里边，以至于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十一章第二节那里边，你看看约翰是怎么来介绍玛利亚的。约翰是怎么介绍玛利亚的？约翰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但是玛利亚的奉献深深地印在老约翰的心里边。他介绍玛利亚没有别的词汇，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正在经历患难，我们要知道神许可这个临到你我的身上，不是让我们受苦，神要借着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所经历的来荣耀神，来造就弟兄姊妹，也造就我们自己的信心。那就求圣灵引导我们站得高一些。你说我怎么能站得高一点呢？你站在这个地方也不高，那个还是不行。你要站在神的话语里面，站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从耶稣的视角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竟然如此的看得起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他在患难中他就喜乐，他保罗也说你们要大大喜乐，感谢主，神今天如此的怜悯我们，竟然使用我们这微不足道的，我们所经历的，让他从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荣耀，好让我们的信心得到造就。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啊，你实在是奇妙的。主啊，我们唯有用感恩，唯有用赞美，主啊，来向你来献上。主啊，求主祝福，借着你的话，主啊，祝福你所爱的，你宝血买赎回来的，主啊，弟兄姊妹，以至于我们在经历各样患难的时候，我们里边有的不是上胆，主啊，我们里边有的是感恩、赞美，谢谢你，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